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没错，我从日本回来了。我每次去日本，我都有一个让我很压抑的地方，就是他真的都会在通勤的时候看纸本书。哎，就我不知道到底是文化的关系，还是文库本真的有差。我在日本上通勤或者在吃饭，我看到大家在看纸本书的这个数量，可能一天就抵过我在台北一个月。
不懂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们很会看书，还是说他们爱看纸本书？
就你很常会看到他们在看纸本书。台湾不管是纸本还是电子，你都很少看到吧？就是你搭捷运很少看到有人在看书吧？
对啊，大家都在看手机吧。
可是日本的电车就真的很多人会看纸本书耶，或者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真的很多人在看纸本书耶。
我记得他们好像有是在车上吗，还是在哪些地方，好像都会直接提供就是书让大家拿来阅读吧。
哦，真的吗？
对啊对啊，车上我有点忘记有没有了。对，可是我知道之前就是说他们会在一些定点的话就提供书让大家看，而且好像大家也很习惯就是在这个地方拿书来看吧。
嗯，
对，而且日本的有一种书很神秘，那种书会非常小。
对啊，就是文库本。
对对 对，
他们的那个 size 就是这个样子。对
对对对，就是非常神秘。
对啊，我在想到底是文库本比较容易携带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怎么大家这么喜欢看书？然后有个背包啊，就是我上飞机要拿出我的 Kindle 的时候，想说，哎，怎么找不到我的 Kindle？ 难道是我忘了带吗？回家以后也找不到，天哪，我的 Kindle 不见了，
哦、
我的电子书不见了。
你这个啊，是潜意识希望你换机吧？啊
不是，而且 OS 很像不卖了。Kindle OS 好像没有卖，好像停产了。啊，我的电子书。
那没有其他新款的吗？
没有欸，难道要正式连电子阅读器都去投入到 Kobo 的怀抱了吗？
哦，
我待会就来跟 Kobo 的业务联络一下。欸，我直接我再考虑换。
原来你是潜意识想要换 Kobo 就对了。
哦，好烦，而且我 Kindle 上面还有很多那个划线的重点笔记我还没有汇出。欸，这真的很令人崩溃，好烦哦，要重看一些书。
欸，它需要汇出吗？它不是 Sync 的话它自然就会跟云端同步
哦。因为我会买 Kobo 的书，然后再把 Kobo 买的书汇到 Kindle 里面。那如果是像这种方法，就你自己加进去的，它就不会 Sync， 它会 Sync 的只有你在就亚马逊买的书。
哦，了解了解。
对对啊。我昨天回来在我家翻箱倒柜找不到，真的令人崩溃。
那就换吧，也没办法。
对啊，
那停产买不到吗？完全买不到。
好像是，我看到有人在讲说没有，我待会再去亚马逊的官网看。对啊，不然我目前用起来我还是觉得 OSS 的手感是让我觉得最好的。
对啊，因为我老婆的 Kobo 用没几年就是有点秀逗秀逗。我不太知道 Kobo 现在状况到底如何。
他们心机应该还不错啦，心机应该还不错。
OK OK，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这礼拜的主题吧。对，我的喉咙好像有点沙哑，好像在日本有点感冒。哇，日本最近非常冷啊。
干，你又感冒？
我不太确定，就喉咙有点沙哑，然后就咳嗽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血丝这样子，可能有点发炎的感觉。
那你明天不要去办公室啊？
哎，真的吗？
对，因为我明天我要去办公室。
不行啦，明天很多事情。
好吧，再看吧，再看吧。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汇融。哇，这间公司也是一阵子没有讲了。汇融是 NAND Controller 的大厂哦。那我们要来看汇融啊，主要就是想要来看一下跟 NAND Flash 有关的这个市场嘛。他们主要在做的业务是 NAND Flash 的 Controller IC 生产和销售，那也是全球哦 NAND Flash Controller IC 的前三大。它的 Client SSD 的 Controller 市占率大概是 30%。 那目前只要是 NAND Flash 的主流制造业者全部都会是汇融的客户。那 NAND Flash Controller 它的出货量啊，就会跟手机啊 PC 啊 Server 啊 SSD 的这些销量会直接相关。那透过追踪汇融，我们就能够去了解这几个板块电子终端市场的整个概况怎么样哦。先来看一下他们最新这一季的季度表现，营收是 2.02 亿美金，比上一季成长了 17%， 那年成长是 1% 高于财测的上缘， 那 Gap 的营业利润率是 13.8%， 这个季成长算是持平啊，低于财测的中间数。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如果我们以年成长的角度来看，好像差不了多少，对不对？
嗯，对啊，可是其实已经算是很好了，因为
真的吗？
它已经是连续五季亏损了，它是终于转为年成长了，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算是正式摆脱衰退了。
嗯嗯，但是因为他们在去年的这一季，就22年 Q4 的时候，不管是手机还是 PC， 就都还没有回温啊。那你现在有人说，已经在回温了，这年成长1%算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啊，而且就是说，因为有没有想就是说它的比较对象是2022嘛，那2022其实应该算是汇融应该是业绩优势也最好的一年
哦。
对，就算是第四季那个时候其实还相对高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不看2022，对，我们今天如果把2022拿掉的话，其实它目前就是2023第四季的业绩相较于2021 2020 2019 2018都是相对更好的，对，都是高于疫情之前的。对，那当然某些程度上也应该是跟他在疫情的过程之中可能在市占率各方面有所斩获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最惨最惨应该就是在2023年的上半年，对，2023上半年就是业绩真的是大幅下滑，应该下滑个应该七八成以上搞不好都有。对，那终于到下半年的话看起来就是明显回温了，那甚至终于到现在第四季已经回到2022年的高水准了，对，已经是正成长了，对，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算是一个蛮强劲的复苏啊。当然这个复苏到底是实质的下游回温还是更多的是可能就像库存回补了，那这个就另外讨论。不过就目前来看的话，对啊，就是击败它的财测，然后季成长幅度也蛮好的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某些程度上算是交出一个还不错的就是营运的成绩单吧。
我这边想要再确认一下刚听到的一个东西哦，你说2022年的第四季是历史最高？
不是2022年啊，2022年是它的历史的营收的最高、
哦、
那至于说、
哦、
2022的就是第四季是不是最高，我看一下、
欸、不是不是，你看起来 那个时候就衰退了。
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说它最高最高应该是在2021年的第四季啊，
对，
历史高峰，对对对对，所以他再做个调整一下，就是说他现在算是回到2021跟2022比较高峰的水准了。对，那相较于2020年以前的话都还是比较高的水准，所以我觉得没有算很差，算是如果说从低谷回温的话算是还不错嘛，因为他第一季的话、
嗯、
哇就是年衰退应该超过50%以上，那现在终于回到正成长，对，那也算还不错就对了。
就如果我们去看它过去的这个营收走势啊，看起来2022的第四季应该是衰退的第一季啊，这样也等于是它的这个循环大概就是花了四季的时间，然后又要开始回到成长的水准吗？
对，以目前来看是这样差不多。不过一般我们不是用衰退的或者说我个人不太是用衰退的时间、嗯、对，我是会用就是年成长的就是下滑跟上升的时间。对，那如果说你是看它这个年成长下滑的趋势的话，大概也走了六季，它是大概从就是最高峰就是大概在2021的第三季吧、嗯、然后之后就年成长的幅度就逐渐的下滑，然后甚至变成衰退，那一直到今年的大概第三季就是它的衰退的幅度才开始明显的缩减。对对对，所以以我来看的话，我会用 YOY 的就是趋势来去看，那 YOY 趋势的下滑的趋势大概走了六季多吧。
哦，好，没问题。
对对对，
那回到这一季开始终于又回到正成长，这个成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哪里啊？
其实主要就是消费性市场啊，那消费性市场以公司的业绩不外乎就是琢磨在 PC 跟手机嘛，那当然 PC 是最大，然后再其次是手机。对，那这两块市场其实以第四季来看的话，诶，都表现的算是蛮好的。它与手机相关的 controller 就 UFS 跟 EMMC controller 季成长是25%到30%，对，那年成长的幅度也蛮高的。 对，那 SSD controller 就是跟 PC 或者是跟所谓的零售吧，对，就是 DIY 桌机嘛，桌机啊，零售啊，或者是 PC 这边比较有关。那它的这个 SSD controller 的继承长也是有到 15-20%， 那因为这两个业务大概就占它的营收大概超过80%，对，所以就是这两个业务很好，那当然就带领上一季的业务算是击败财测啦。对对对，那当然公司那剩下一点点小小的部分是什么，那一点点小小的部分的话比较是偏向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市场，像企业用的储存还有像车用的储存的一些 solution， 那这部分看起来就是还是衰退，而且年衰退的幅度都还是超过50%。对，那只是说因为这部分占它营收比重很小，对，大概顶多10%+吧，对，所以说这部分的衰退其实不影响它整体的业绩，所以整体来看主要还是在说公司最主要的市场，消费性市场，手机 PC，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前带大家看过这个高通嘛，那所以都知道说哎，这个整个就是下游的手机市场乃至于可能像 PC 市场的回温都是蛮好的，那自然就带动公司这一块的业务算是缴出个不错的成绩单吧。
好，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不管是手机那边的成长，或者是我们在讲 PC 啊，还有零售这边成长，很像都有到双位数嘛，15-20%跟25-30%，就两个业务比重高的，这都是20-30%的成长比重，所以这个就已经代表说整个市场都在回温了。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跟我们看到其他的零组件的状况是蛮像的嘛，像我们如果去看高通的话，高通也是一个就是季度蛮高的成长嘛，对，那甚至如果是联发科的话，那成长幅度比高通更高嘛，都是一个这样很高幅度的就是季增长。 对，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大概从这些零组件彼此确认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哎，对，手机在第四季的就是库存回补或者是回温的拉货力道的确很强。对，那 PC 的话当然就是说是比较早回温嘛，那当然因为它比较早回温，所以它的这个成长的动能可能相较刚回温的 PC 没那么强，可是如果单纯就惠荣这边的这个 SSD controller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不错啊，算是稳健成长，算是还是有在旺季的水准就对了。
那如果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年啊，就2024年惠荣它预估的营收将会明显的成长，它营收预估年成长是 20-25%，Non-GAAP 的毛利率是 45-47%， Non-GAAP 的营业利润率是 14.7-16.7%， 所以以上推估啦，这个营业利益大概年成长会 49-77%。 哇，他们的数字真的都很大耶，就是可能去年衰退个8-9%，那今年就说那我要成长 50-80% 这样。
对啊对啊对，就是说他今年的预估真的是蛮好的，这个算是蛮符合个人预期嘛，因为我在先前可能惠荣或是更早以前在威腾在聊带到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时候，那时候有提到说哎，我们会先看到去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加速回温，那甚至我认为就是会到今年会在就是更一步的在加速成长，2024年应该会加速成长。对，那如果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惠荣目前他对自己的预估啊，哎，的确算是还没有叫做成真啊，因为今年才刚开始嘛，可是至少看公司的观点好像跟我们之前的就是预测好像是有雷同嘛，对不对？因为就是我们预期就是说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业者在2024年它成长不会就此停止，它的2024年的成长还会再进一步的加速向上。对，那惠荣来看，哇，这个光是营收它就预估年成长可以 20-25%， 那获利更是能够成长，这样平均是多少？60%多，对，49-77%，对，真的是一个很高的成长。那只是说这个成长数值算起来有点微妙，因为其实就我们刚才在回顾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就是说惠荣的主要的市场其实是在手机跟 PC 嘛，这两大市场。那可是如果我们去看说哎，所以就是惠荣这么高的成长是因为这两个市场2024年特别强吗？如果参考大部分的就是市场的就是研调的预估，好像欸，好像没那么强，因为如果是 PC 的话一般预计大概就是销量了，销量大概是低中个位数成长，那手机也差不多，手机大概我看到就是有预估就是年销量是 3% 或 5% 成长的可能都有。对，那甚至像我记得海力士的观点好像比较保守，海力士好像预估就是手机是持平吧。对，不过大致上综合大家的平均大概就是手机跟 PC 2024年的销量顶多就是低中个位数的成长，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惠荣他却预估他的营收年成长可以到 20-25%， 对啊，这是一个蛮大的差距嘛。 对啊，所以说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个是惠荣太过乐观吗？还是说其他市场对于 PC 和手机市场太过悲观？对，所以这个两者到底差异在哪？对，那如果参考公司的观点呢、我认为可能公司有两大原因会导致他们就是整个成长的幅度会高于他们主要琢磨下游市场 PC 和手机的幅度还要更高。对，那我觉得一个大原因就是他们的产品的就是销售价格。对，因为我们刚才聊的就是那个低个位数是指那个 PC 跟手机的销量嘛，销量会是低个位数成长或低中个位数成长。对，可是我们知道说影响就是 revenue 营收除了就是销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价格。对，那如果我们来看惠龙的观点的话，他预期说他自己的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ler 晶片的价格今年应该是有机会稳定攀升的。那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是我们在之前上一季在聊惠龙的时候已经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公司过去的一年他就是晶片的价格大幅的下滑，导致他毛利率大幅下滑，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客户在亏损。对，他的客户在亏损， NAND Flash 的报价大幅的下跌，因此他不太可能就是跟他的客户价格卖得很高嘛。对，他的客户一定会要求他要供体时间嘛。对，我都在亏损了，你怎么可以赚那么爽？所以你要配合我跟着定价。对，如果你没办法就是配合我降价的话，那我可能不跟你采购，或者我会找其他价格更有竞争力的对手来去做采购。所以惠龙他被迫他也要跟着降价。那如果来看今年的话，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NAND Flash 的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算是一个就是一路上涨嘛，对，甚至上涨还蛮凶猛的一个过程。对，那所以如果以惠龙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他觉得今年应该 NAND Flash 的供给应该还是会比较偏向短缺，所以报价应该会逐季持续回升，甚至他看到2025年，他认为这个价格上涨到2025年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只要价格下游的 NAND Flash 报价持续上涨，他的客户的获利也就能够有机会在今年就是转亏为盈，甚至稳定向上。对，那只要他的客户的获利能够从亏损重新再向上返回就是获利的状态，那他目前算是因为客户亏损而比较激进的降价，可能在今年就有机会就是逐步的回到过去价格正常的水平。对，因为我们在之前有聊到说，其实惠龙过去长期的就是毛利率跟定价是比较平稳的，他毛利率都可以维持在接近快50，那去年因为降价所以就明显的就毛利率下滑，那他预期说今年应该有机会回到接近正常的水准。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下游的客户的就是获利改善或是 NAND Flash 报价回升，那所以他自身的 NAND Flash Controller 对于下游的报价也有机会向上调。对，那这有机会带动他不管是营收或者是毛利率都可以有机会再向上回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水平。对，那当然除了这个因为客户的获利改善他报价可以向上上涨之外，还有另外原因就是公司有提到说他有一些比较新的产品线也会在今年推出啊。对，像他的这个 PCIe 5的一个 controller 的定价初步来估会相较于上一代就是 PCIe 4的价格会至少是一倍的成长。对，所以说这样的新产品如果推出的话，对他的这个整体的产品报价也是有帮助啊。对，只是说我认为说这个 PCIe 5在它今年全年的营收贡献应该不至于就贡献到非常非常多、啊、对，因为是刚开始而已。对，所以我认为大部分主要应该还是展现在它自己自身既有的一些产品线的价格从去年的明显下跌，那从今年开始可以就是回到一个上涨或者是回到更好的一个水平，那会带动它的就是营收和获利就能够再更成长，那也会超越就是销量的成长幅度。
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竞品也会同步的上升，对不对？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他的竞品会同步上升、嗯、只是说如果以我们之前有聊到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竞争环境嘛，我有点忘记了。如果没有讲的话，我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如果就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话，算是比较偏向寡占吧，就是竞争对手还好。对，或者说分市场，对，就是说如果在比较低阶的市场啊，像说专门出给一些就是模组业者，或是专门做像那种可能现在大家越来越少用，所以大家应该有一点年轻还知道有这种叫卡碟这种东西吧。
嗯，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 USB 卡碟啊，储存卡碟啊。
卡碟什么东西？
插 USB 啊？看连你都不知道，我的天哪！对你学生的时候没有拿、
哦、USB， 我知道了哦，所以就是 USB 记忆卡。
对对对，就是那种卡碟嘛， okay, 记忆卡。没错没错，就是卡碟嘛。那、啊、这种卡碟就是比较 low end 的产品嘛，对不对？
嗯，
对，通常就是拿一些就是可能不是很好的，就是 die 或者是就是 waiver 去弄出来一个便宜的产品。可是这样的产品还是也需要 controller。那在这种市场，当然我会说竞争对手是蛮多的。可是如果说今天是往像就是 SSD 啊，甚至是往手机用的 NAND Flash， 就是 eNMC 或 UFS 这些 SSD UFS 的，就是 controller， 其实竞争对手就大幅减少。而且竞争对手又有包含，就是说有一种就是分为就是叫第三方，像汇融就属于第三方，好像群联这种的。对，就他们本身自己不生产 NAND Flash， 他们只生产 NAND Flash Controller。还有另外一种就是NAND Flash 的制造业者，像凯霞、像三星、像海力士、像美光，他们其实自己也会做他们自己的 Controller。那如果说今天是排除这种自己生产 NAND Flash， 然后自己也做 Controller 业者，如果是只看第三方的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业者的话，在比较中高阶的市场，其实大概就只剩汇融跟群联两家主要哦，还有一个那个 Marvell 啊，
嗯，
对对， Marvell 算是早期市占率比较高，可是后来因为汇融跟这个群联的算是价格竞争嘛，啊，不管怎样，反正就是两家业者的就强力竞争，再加上就 Marvell 他后来自己的业务的重心也慢慢就转向其他就是更高利润的，可能像是企业端或伺服器端的一些其他的 solution。那所以目前这一块 controller 市场主要的对手，我认为汇融大概就只有一家，就是群联吧。
嗯，了解了解。好啊，那刚刚有聊到说他们这个地方它的产品的价格就会在逐步的在往上调嘛，这个就是他们主要成长的动能吗？
这是一个，对对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上一季提到的预期啊，就是上一季的话其实有稍微讲，就是说24年手机跟 PC 销量成长性很低，那到底就是汇融的成长如何？那时候我提到一个观点嘛，我认为就是说单价的上涨会带动它的就是获利会明显的就是超越就是下游的销量成长的幅度。
嗯嗯，
那等于说公司的观点也算是符合我们的观点了，所以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大原因算是公司在这一季有特别强调啊，就是说他有看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他的下游的其中一种类型的客户就是 NAND Flash 的制造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像就是三星、威腾、凯霞、海力士这些业者，他们目前在 controller 组件这边啊有扩大向外采购的趋势。对，我刚才因为我刚才有稍微提到说他们也会自己做嘛，对不对？可是他们其实也会部分就是跟汇融啊、群联这种业者采购。对，所以过去以来都是这样，他们一方面会自己做，一方面也会向外采购。那目前汇融来看，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接下来24年到25年啊，他们看到的一个趋势是说 NAND Flash 制造业者他们在 controller 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扩大对像汇融或是群联这样的第三方业者采购。对，那为什么呢？那原因当然就是说主要还是在这个成本金钱的考量了。对，就是以前有赚钱，那公司有钱就是养研发人员，有钱去跟就是这些晶圆厂 tape out 啊，就是承担这个 tape out 的成本费用，那所以他们可能啊在比较高阶的产品还是倾向会自行研发。可是就是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是这些 NAND Flash 制造业者的获利都是明显的下滑，甚至陷入亏损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就是做成本的精简，或者说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资源优先配置在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东西上面。那其实我之前可能在聊美光啊，或者是在聊像威腾，可能都有提到个观点嘛，就是说这些下游的记忆体业者啊，他们为了要应付这样子就是衰退的一个状况，他们都优先把他们的可能像产品或者是资本支出优先是放在就是比较最先进的制程嘛，或者是最先进的产品上面。对，那这样子的话，那中低阶的产品怎么样？中低阶的产品虽然是衰退，可是中低阶的产品还是有它的市场啊。对，它还是需要有相对应的供给能够来去满足中低阶的市场。对，可是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就是整体的环境不好，这些下游记忆体厂商他们优先都把资源放在最先进的产品跟制程上面，所以反而在可能就是比较更为主流的中阶或者是低阶， 啊，这部分的市场他们在 control 了，他们决定就转为啊，算了，我就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成本跟费用去做自行的研发和制造，我就直接就是对外采购，可能还比较划算。对，所以呢，目前就是汇荣他看到他的下游的这些属于 NAND Flash 制造业者的客户，他们在 control 的对外采购开始就是有明显的就是扩大吧。所以呢，就是说汇荣他目前预期啊，他认为他今年来自于就是 NAND Flash 制造业者的收入啊，会较往年大幅成长 50%， 而且他也争取到就是切入到更多他过去可能没有打进的客户的产品线。那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因素，是超乎于销量的成长的。对，就是说它除了原本这个 PC 跟手机市场的销量缓慢回温之外，它又能够受惠就是它下游的客户对外采购 controller 的比重又在大幅的增加。对，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就是它的产品的单价能够上升，然后它又能够受惠下游客户就是向他们采购的比重在扩大，同时再加上 PC 跟手机的市场的销量至少是一个缓慢的回温嘛，这几个有利因素加起来就造成就是汇荣预期它今年的就是营收成长能够到 20-25%。 那所以它大概抓第一季就是全年的营运低点，就淡季嘛，因为这个是淡季。对，那后续应该就会逐季回升了，然后以它这么高的就是预期 20-25% 的成长幅度，应该就是预期说下半年的成长力道会加速的上升了。对，那这个观点大概跟我们过去一季以来的观点差不多嘛，我们那时候就是预期说汇荣营运至今年的下半年就会加速攀升，所以算是公司的观点算是符合我们的预期啊。
刚刚有提到的第二点我觉得好像还蛮重要的，就是在这些 NAND 的制造商，他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他们都会将资源优先配置到可能他们的制程里面，所以像 controller 他们就向外采购，然后有很多是高阶的 controller。你觉得这个会是持续的吗？还是就只是因为他们最近几季表现不好，所以他们先暂时向外采购？
嗯，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是也是有一些法人在问啊。对，当然如果就公司的角度，公司一定会比较偏向正面解读啊。对，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长期趋势。对，那当然就我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后来 NAND Flash 的整个景气在变好，下游的这些客户又在变得就是很有钱，口袋 Michael 他们会不会想要自己又抓回来重新就是做自行研发，也是有可能的、啊。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不无可能的。对，而且就是说虽然他们会扩大向外采购，可是基本上最高阶最高阶最最最高阶的，对，什么叫最最最高阶，譬如说第一个你可能是伺服器用企业级的，对，伺服器等级的，然后或者是这个伺服器等级通常会搭配更好的一个传输界面嘛，譬如说你是 PCIe5、啊、甚至未来可能还到 PCIe6， 那如果是这个手机的话是这个 UFS4、啊、这种就是最高阶的，可能就是还是有蛮大的比重会是、下游的客户自行生产和制造。对，那不过就是汇荣提供一个蛮好的观点，他提供的观点就是说其实就过去来看这个没什么特别，就是说过去来看客户他们一向都是喜欢就是最高阶的产品线做他们自己生产。对，那等到他们譬如说可能我们再回到五年前，那个时候可能主流是 PCIe3 嘛， PCIe3， 当他们往就是 PCIe4 推进的时候，那他们可能 PCIe3 就不会想要自己研发跟生产。对，他们可能接下来就是这个比较算是上一代的产品线，他可能会慢慢去用在是比较消费性的市场，那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说啊，这个就不是我的重点，或者说这个就我干脆直接像汇荣这样业者买是比较经济实惠啊。对，那我把我的重心放在就是企业级的伺服器等级用的就是最高规格的这个部分啊，那是比较重要的重点。对，所以就汇荣角度就是说他比较是说他认为这个长期的趋势还是会扩大向外采购。对，那客户还是主要是琢磨在最高端的产品。对，不过他说的是长期，那如果说你今天问我的问题是说诶24年25年可能短期是扩大委外采购，那会不会就是26年然后他又再重新稍微就是拉回来一点，诶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至少在这个短期来看的话，汇荣是能够受惠这一个就是因为景气不好啊，因为成本精简的角度要扩大委外。对，那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这一两年来看，汇荣应该都可以持续受惠这个趋势吧。
嗯，刚刚提到说最高规格的都还是掌握在这些制造商手里， 所以其实这些制造商的技术还是比汇融来得高吗？
不是来得高，或是说这我们知道 Control 的目的它是要去做一些NAND Flash 一些读取啊，一些性能的一些可能是优化吧，对啊，一些 QoS 啊，或者是说它要就是分散平均读写啊这种部分。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controller 的业者他对于这家公司他生产的 NAND Flash 的就是特性掌握度越高的话，他在就是这个 controller 的配合的这个品质上面他能够就是做到比较好。对对对，那谁会对自己的就是 NAND Flash 的特性各方面掌握最好？那一定就是自己嘛，对吧？我自己生产的产品我自己最知道，所以他们当然最了解自己生产出来的就是 NAND Flash 的 Waiver 或带的一些就是特性，所以他在 Controller 的就是算是客制吗，或者是说配合度上面啊，通常是最好或最稳定的、啊、对对对。因为通常就是比较大问题就是说有时候你拿一些第三方的 Controller 然后跟你自己家的就是这个 NAND Flash 带来去做配合的话，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期的一些状况。对，那这可能就是因为各家 NAND Flash业者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可能不管是制程或者是封装或是各方面的有一些程度上的一些不一样，都会导致一些特性不同啦。对，那某些程度上你 controller 业者都是要针对这些不同的就是特性来去做一些优化。所以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在最高阶的产品，客户可能会更在意稳定性嘛，像你这个企业级的或者是伺服器等级的那个，它这个产品的就是使用读取是24小时无休的，对，那他可能会特别在意这个状况，或是他希望就是说我的这个品质要是最好的。对，那所以为了要掌握这个更好的一个产品的稳定性，那可能这些 NAND Flash 的业者他们会 Control 这边就是自己也做，对，那能够提供给他的下游客户更好的一个稳定性。对，那如果是像比较消费性的市场，可能在品质稳定性的要求可能没有到这么高啦，对对对对对，所以才会交给第三方业者，就是汇融啊或群联这样子。对，所以呢这个倒也不是说汇融跟群联他们技术比较不好，只是说因为刚才那个特性就是说自己做的东西自己最了解，对，所以在某一些就是非常高规的市场上面NAND Flash 业者倾向也是自己做自己的 controller。 对，那其实大家一个考量就是相对于这些第三方的业者啊，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ler 业者逻辑上是比较有钱一点、啊、对，规模跟逻辑比较有钱一点。对，所以就是对他们而言就是说我这个 controller 的这一个就是研发还有就是去晶圆代工厂下单的这个相关的就是 tape out 成本相对我而言是我还可以支应的。对，可是如果对于一个就是 IC 设计业者，哇，就是我要自己承担研发还有承担就是去跟台积电啊联电啊这些业者下单的就 tape out 成本的话，其实是比较吃力的。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 业者的一个竞争门槛吧，就是说你有没有资金的规模，你这个规模能不能够足以让你可以去采用就是更先进的制程。对，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NAND Flash Controller 它目前像如果以汇融说它最新的制程已经是走到6奈米了，对对，那你群联也大概是走到6奈米5奈米差不多都是这种等级的。对，那6奈米就是相较于它上一代12奈米已经就是这个 tape out 成本又再上升一倍了，我记得它这边记录说好像要3亿台币吧，诶不止哦，可能要快5亿台币哦，对，反正3到5亿台币之间呢、啊。对，这不是一家随便一家小家的就是 IT 设计业者都能够支应的。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如果是比较低阶的产品，你可以不用到这么高的制程，那当然有很多选择。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真的是比较就是中高阶的，你真的就是对它的这个就是运算或者能耗各方面比较要求的，对，那自然就是说要有资金规模才能够支应相关的研发和就是晶圆代工的成本。那过去来看可能就是NAND Flash 制造业者比较能够承担的。对，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就慢慢出现说像群联跟汇融这两家可能相对也是比较有一定的规模可以支应这样子的一个资金的就是花费吧。对，所以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倒不是说技术的差异啊，主要是在就是说第一个是资金的规模，第二个话是对于自家 NAND Flash 的特性的掌握度的高低。对对对，所以这都是其实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 业者制造门槛、啊、所以我们看汇融跟群联其实他们都是属于跟下游合作很久了，合作很久，那所以自然他对于下游的 客户的就是 NameFresh 的一些特性的掌握度也比较好嘛，像群联就一直以来都是跟凯霞是长期的配合，甚至某些程度上群联算是凯霞养出来的一家公司啊。对，那汇融的话是在这个业界就已经待了15年了，对，所以他们某些程度上跟客户的长期合作的一个，这算是转移成本嘛，总之对客户的就是一些特性的了解的掌握度，相较于新进业者而言，他们也是更有优势的，所以自然他们也比较有机会就是拿到这些业者的委外，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嘛，所以我不会说是技术比较差，我会说是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他们有所区隔吧。
嗯，不过也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点难被完全的分工化，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如果站在我的角度啊，我先讲我的角度，就是我认同就是群联的一个长期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是站在就是消费性市场啊，我觉得认为长期完全走向就是交给第三方 control 业者，我觉得是一个大趋势啊。对啊对啊，就是说这个 control 某些程度上它就是一颗很便宜的一个晶片，对，然后它的规模，你说汇融是龙头好了，汇融是第三方的龙头，你看汇融一年的营收顶多也才去年才6亿，它最好的时候也差不多8到10亿，我说的是美金啊，美金的规模，这个如果对于 NameFresh Control 业者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就是份额啊，对，他就把这个吃下来，当然可以节省部分成本，就垂直整合嘛，对，可是如果就是说要真的很花心思在这上面的话，其实我认为就是说不是那么的划算啊，或者我觉得对于就是 NameFresh 业者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关键，所以这个会导致说 NameFresh 业者他可能更多的会是在比较 niche 或是说在比较高规的市场上面采取 controller 是自己生产，对对对，那所以我的角度就是说可能未来应该会看到就是消费性越来越往就是委外给第三方啊，那比较高规的可能像伺服器等级用的那会是自行生产，比较会是这样的趋势吧。
好，没问题，那以上、啊、我们就聊了一些汇融接下来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再来就看看整体的产业状况吧。刚刚其实有聊到嘛，就是这种 NAND controller 他们在今年都可以持续的爆价攀升，所以像我刚刚提到说群联可能这个表现会不错。
没错啊没错啊，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用一个整个族群来看的话，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大的因素嘛，就是说 NAND Flash 的就是价格会回升，能够带动就是 NAND Flash controller 的报价也能够从比较低潮的角度向上上涨回温，那我觉得这个因素它不只是只有汇融能够独享啊，所以逻辑上就是整个就是 NameFresh Controller 业者都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如果台股的话可能像群联啊点序啊其实还有很多啊，对，就是其实有很多这种就是 Controller 业者，我觉得他们的定价乃至于毛利率应该都能够就是受惠下游的报价上涨而回温，对，那所以我还是持续就之前以来的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 NameFresh Controller 在24年下半年整个族群的营运应该是有机会加速回温。那至于就是说我们有提到另外一点，就是说诶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趋势是 NAND Flash 下游的制造业者他们扩大向外采购 controller。
嗯。
那这个趋势的话是不是也是整个族群都能享受到呢？诶我的观点就认为说这一个趋势不是所有的第三方 controller 业者都能够雨露均沾。对，原因是因为就是说目前这些 NAND Flash 制造业者啊，其实他们委外有蛮大一部分已经是委外成是像中高阶的像这个 PCIe4 对或是 UFS 的 3.1 这样子的一个 controller 他们可能也打算就是委外采购了，可是这部分我觉得是真的有门槛，对，这 PCIe4 跟 UFS 3.1 在研发的门槛还有他们会所需要用到的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因为我刚好提到嘛，像我记得如果参考群联的资讯、啊、就 PCIe4 已经至少是12纳米，然后如果今天是 PCIe5 的话那已经是走到6纳米5纳米了，对，那这个如果是小厂的话根本是没有办法负担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嘛，如果今天是6纳米的话 Tape Out 的费用成本应该是差不多3到5亿台币啊，这个不是所有的就是 Control 业者都能够负担的，对，所以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只有规模比较大资金比较雄厚的 Control 业者才能够比较能够受惠这些 NAND Flash 制造业者的委外，对，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有没有跟这些 NAND Flash 制造业者有长期的合作，因为我们刚才知道就是说 Control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要了解就是不同制造商它的 die 或是 wafer 的一些特性嘛，对，要不然就是说你的 controller 可能在某一家表现还不错，可是配合另外一家业者的 NAND Flash 的产品你可能出来的品质就不稳定了，对，所以你需要跟客户有长期的合作的关系，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有具备这样子跟客户长期合作，同时又有规模也有资金优势的，大概就是只有汇融跟群联吧。对，所以如果说今天是这个下游 NAND Flash 制造业者扩大向外采购这个趋势，我觉得大概应该就只有汇融跟群联能够受惠到这个趋势啊。对，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差别的。
好，那这边是在 NAND Controller 的部分。那既然他们可以涨价，那表示说他们其实下游客户应该就是展望也都还不错吧？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如果今天是汇融的观点，他直接讲嘛，他觉得 NAND Flash 目前是还算是比较偏供过于求嘛，目前啊。对，可是他觉得接下来他觉得 NAND Flash 会逐渐变短缺，就是他认为就是说他所看到的这些客户啊，他会认为就会一直偏向就是限制他们的供给，抑制他们的产出不要增加。所以如果今天是汇融观点，他认为说这个定价他认为是甚至会上涨到2025年吧，他觉得可能到2025年下半年才有可能看到就是供需平衡。对，这供需平衡是说他觉得接下来就是 NAND Flash 会先进入短缺，然后短缺好一阵子，然后一直短缺短缺短缺到明年的下半年，然后他觉得才会就是有可能供需平衡，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下游的就是产能利用率或者是供给也在就是相对应的就是随着需求好转慢慢回升，那可能到2025年的下半年才会又回到供需平衡的状态。所以他认为就是这个定价上涨的这个对他有利的这个趋势会一路持续到2025年。对，那这个观点呢、啊，就是这也是我们之前的观点嘛。我们之前比如说上一季或上上季在聊可能像威腾的时候，都也是反复提到这样的观点。对，可是其实如果去看最近市场啊，也不是最近，其实我觉得市场一直都这样，市场总是会三不五时就跟你讲，就是说哎呦，这个供给的缩减的持续可能没有那么棒哦，对不对？就像我记得我们在之前，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反正有时候我们聊到说哎，好像听说三星要扩产或者说产能要回温，那有时候听到说，海力士他也要回温了，对。那最近可能又听到说，凯霞哦，凯霞说他们就是预计就是说他们要停止减产什么的，对。总之就是说，在这个就是 NAND Flash 或记忆体的上涨的一个过程之中，你总是会不断的听到就是市场会有一些质疑声音出来，就是说哦，这个产出又要再扩大了，这个供给又要再上升了，哦，这个可能对报价哦可能会有所压抑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其实近期市场对于就是说这个 NAND Flash 的供给到底能不能够持续的就是偏紧缩，这个观点就一直有杂音了。对，像我听到最新的是说就是凯霞说他们要停止减产，对啊，现在市场有个观点认为说这个 NAND Flash 好日子可能快要到头了，类似像这样的观点了。对，那其实就我的观点就是说这种杂音其实可以稍微忽略就对，或者我讲我的观点啊，就是说我认为的确厂商的利用率是会攀升的，对。可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啊，就是说我之前利用率砍那么低，就是因为我就是下游供过求，我才要砍那么低嘛。那我现在都看到报价在好转了，我都看到就是需求好转了，那我有什么道理我要一直维持这么低的产能利用率，让我的就是整体的获利一直亏损？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嘛，对啊。所以说，其实随着下游的情况好转，相关的厂商的利用率随着供需好转，就是慢慢的回温。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对，所以我觉得不用扩大解读啊，不用担心，就是说哦，我看到厂商利用率说要回升了，哦，完蛋了，这记忆体要下跌了，没有啊，从来都不是这样啊。过往来看，就是随着供需好转，接下来就是这些业者的供给会慢慢跟上，那么会先从利用率，会先从原本可能现在已经降低到可能50-60%的产能利用率，慢慢的就是从70%、80%、90%慢慢的上升，那上升到90%，发现说哎，还是很明显的供不应求。接下来才会再考虑，就我要额外的扩产，然后扩产之后发现说，哎呦，这个需求终于反转了，然后这个时候才会又重新出现，就是这个供过于求或者价格明显下滑。所以以我的角度就是说，在目前就是整个需求也开始好转了的一个情况之下，厂商的利用率上升，我觉得不用就是过度放大解读了。那可能需要关注的是说，那会不会扩产？因为过去有没有人就是说，在就是这个产能利用率还偏低或是获利还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扩产了，欸，也是有，那个人就是三星嘛，三星做过去很喜欢干这种事情，可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三星他也是说他没有考虑就是说他在 NAND Flash 这边要扩产，因为他自己这边的 NAND Flash 的业务也还是就是亏损，对，乃至于刚刚提到我说的就是那家有一个消息传出说凯霞要停止减产，这个消息传出来的这个凯霞这家公司它其实获利还是在亏损，所以你说你在亏损的情况之下，它的获利好不容易可以随着就是这个涨价 能够慢慢的上升，然后获利能够开始慢慢好转，你说它会在短期就大幅扩产，甚至也不用大幅啊，说它会不会就是扩产，我就觉得它就是不会扩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扩产的可能性仍然偏低啊。对，所以只要它没有扩产，第一个它没有再额外增加产能，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利用率只是随着供需就是稳定的好转，这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不会打乱就是记忆体报价上升的一个轨道。所以只要就是说就是目前它没有扩产，它只是就是利用率逐季回温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这反而算是好现象啊，对不对？因为这个现象代表就是说厂商也看到需求好转嘛，对不对？厂商看到需求好转，所以它利用率也随之上升，可是它又没有竞争性的扩产，对，它又没有进入陷入恶性竞争，那所以它没有扩产。对，所以站在这样角度的话，我比较认同慧荣的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报价会持续上扬。对，会不会上涨到 2025？ 嗯，我觉得有蛮大的几率的，可是我觉得更有把握度应该是2024年全年就是报价上涨应该是没有，不用太大的担心啊。而且我也不认为就是说会有厂商又像过去的三星一样就是说突然跑出来就是恶性竞争，以目前来看也不会。对，因为目前就是大概就只有四大家，对，而且这四大家目前也都亏损。对，所以综合以上的话，我觉得我还是维持之前的预期啊，就是说我认为24年全年的供给释放仍然有限，当然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些业者的产能利用率会回温，对，不太可能再维持在去年下半年就是哇这个只有大概就是利用率 60% 的这种状况，如果还维持这么低，那代表就是说需求很烂，对，那反而是不好。对，那如果今年需求会好转的话，我们应该能够合理的看到这些业者的产能利用率会慢慢的回温，可能会从回到 70%、80% 慢慢往 90% 的角度上升，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好的。对，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认为报价还是可以就是逐渐的攀升。对，因为需求好转，然后我又没有扩产，我只是利用率回升，这个供给还是相对释放有限。那所以对于像威腾、凯霞、三星、海力士、美光这些 NAND Flash 业者啊，或者说这些记忆体业者的 NAND Flash 业务，我觉得获利我都还是正向看待，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年还是会看到有机会，他们的 NAND Flash 业务应该会转亏为盈，下半年应该会获利加速回升，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嗯，好，没问题。所以就是不管是 NAND Controller 或者是 NAND 的制造业者，看起来今年都还不错啊，看起来今年就是半导体都很好的一年啊，每一家都很好什么都很棒。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接下来可能就看了，就是说现在很棒是记忆体，当然很棒，因为记忆体我们在去年已经说去年第二季就率先回温嘛，符合我们预期嘛，所以记忆体是最早。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先进制程，先进制程应该是台积电嘛，台积电在就是 Q4 的法说会定调，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出谷底了，对，那等于就定调就是逻辑的先进制程这边已经也开始会复苏了，今年2024年应该也是一个蛮好的一年。那现在剩下唯一可能比较还是有杂音的，或者大家还在观察，就是成熟制程还有车用。
嗯，
对，成熟制程跟车用这边的话，至少一般预期就是上半年还是比较不好，上半年还是处在去库存的。那至于说下半年有没有机会跟上呢，目前来看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车用的相关业者是比较有信心。对，车用业者对于自己下半年的业绩认为说，嗯，虽然就是上半年不太好，是我有信心下半年我会重回成长，甚至说这个上半年跟下半年加起来我认为平均起来还是会成长，我觉得车用业者目前听起来还是相对比较有信心。可是如果说今天不是车用，是泛指泛成熟制程这边的话，听起来就比较保守。对，听起来就比较保守，就是说那如果说今天扣除掉先进制程今年会回温，你成熟制程乃至于八寸，尤其是八寸，八寸我就更为悲观，就是这些八寸的成熟制程业者，你觉得今年有没有机会就是回温向上？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好转，可是觉得好转幅度不会太多，这个是目前的一些业界释出来的观点。对，可是这个观点是不是就是绝对正确，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下半年也许时空背景不一样，大家又随之观点又改变了。对，不过这个我们就逐季逐季追踪吧，觉得目前的话就是记忆体持续向上，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对，或者说我觉得市场当然会有些杂音质疑啊，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忽略到这些杂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逻辑的先进制程的需求比较明显的回温。对，那这个也是目前市场的共识，因为已经反映在台积电股价嘛，台积电喷到快要爆炸， 对，那大概是目前整个就是半导体目前的一个供需状况的一个目前的概观吧。
好，没问题。那如果想要看这一季汇融的法说组织稿，其实财报狗网站上面也有，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搜寻汇融就看得到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啦，如果对于这个美股的系列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留言和我们询问，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